主啊，我们愿意与你更亲密，与你交通更香甜，我们也更多的认识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的心渴慕你，就像鹿渴慕溪水一样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把那个饥渴的灵赏给我们，让我们真是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说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主啊，但愿你为我们制造一个清洁的心，重新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，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光中，好让你的光越过越明亮，好让你的启示越过越增加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让你在我们身上更多的增加，我们更多的建造，愿你兴盛，愿我们衰微。所以我们主，我们谢谢你把今天晚上这个时间赏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召聚我们，我们要承认说，若不是你召聚我们，我们今天晚上不可能在这里。今天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我们可以不在一起，但是主啊，是你聚集我们。所以主啊，既然你把我们放在你的脚前，主啊，但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求圣灵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。主啊，你能够把我们好像似乎听不懂的，能打把它翻译的叫我们听得懂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愚昧的，我们承认我们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缓慢的，我们也承认我们是常常跟不上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解开你自己的话语，因为你的话语一被解开，就叫愚昧的人愚蒙的人就能够得到通达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做一个通达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把你旨意更多的赏给我们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继续的来看这个诗篇。我们好不好先读一段的圣经，诗篇42篇第一节。神啊，我的心羡慕你，如鹿羡慕溪水。第二节，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，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们再翻到44篇第22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后45篇，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我们再看第13节，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她要穿锦绣的衣服，被引到王前。然后我们看46篇第4节，有一道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，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。第47篇第5节，神上升，有海声相送，耶和华上升，有脚声相送。第48篇第1节，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，该受大赞美。锡安山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然后第9节，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。第11、12节，你们当周游西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，细看他的外国，查看他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然后第49篇第7节，或者第6节，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，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 时刻永远发誓。然后50遍，第一节，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从全美的西安中，神已经发光了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应该都知道，我们礼拜三主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一同来看诗篇150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特别要看第二卷。我们知道第一卷呢是从第一篇到41篇，第二卷呢42篇到72篇，然后呢诗篇一共有5卷。那么这5卷的诗篇呢又称为大卫的五经，因为都有的人认为说是大卫写的。那其实呢，我们知道不全是大卫写的，有一部分是大卫写的，不是全部都是大卫写的。但是虽然这样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大卫的五经，或者这五卷的诗篇呢，事实上是和摩西的五经是遥遥相对。那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如果我们要明白头41篇诗篇，你我需要用整本的创世纪来解释它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创世纪的光中，我们来看诗篇第一卷。反过来，我们可以用诗篇第一卷来看整本的创世纪。那么感谢主呢，我们已经用过一段时间，我们这样来看过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最近就特别来看诗篇第二卷。那么大家还记得我们怎样从42篇跟43篇，可以说把整本出埃及记里面主要的那个精华，那个思想的精华，我们把它看过。那么这是特别上一次我们特别注意到，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重复它，因为否则我们永远就交通不完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从44篇开始。那么我再提醒弟兄姊妹啊，这150篇每一卷的头2篇是一个序，所以可以说已经把，比方说第一卷头2篇，就是第一篇第二篇，可以说把整本的这个起创世纪的精华把它浓缩在这2篇。所以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。那么上一次呢，我们看见说这个整个出埃及记的思想呢，就浓缩在42篇跟43篇。那么从44篇一直到72篇呢，现在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到一些细节里面去。所以呢，我们巴不得能够把这些诗呢能看得稍微深入一点。那本来呢，我想今天晚上啊就想从44篇就一直看到72篇，但是我想到在座有不少弟兄姊妹是出蒙恩的，那么刚刚信主的，如果这样快的话呢，可能大家不容易对于这个诗篇有印象，所以我想把脚步稍微放慢一点。那么我们呢细细的来咀嚼它。那么我们呢从44篇，我想今天我们只看到50篇，因为如果你要看那么多，我想我们不容易消化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大概从44篇就一直看到50篇，刚好是告一段落，这个思想刚好是一段落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到底这里面讲些什么，为什么他能够叫我们想起出埃及？那么到底出埃及记里面一些什么钥匙能够提供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明白44篇一直到50篇？那么弟兄姊妹知道，你如果翻开44篇，一开始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交于灵感；45篇也是可拉的诗；46也是；47也是；48也是；49也是；50不是了。50篇呢是亚撒的诗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从44篇一直到50篇，它刚好成为一个段落。那这里面呢，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，我们需要用出埃及记来解释它。那等一等，我想我们如果把那幅图画把描绘清楚以后，那么我想我们再来看这几篇呢，应该就有很深的印象。不过我为着第一次没有来的，就我们讲的第二卷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第一次没有来，所以我很快的做一个复习。 你知道不光是44篇是可拉后裔的诗，一直到49篇，那么甚至于42、43也是。那么其实呢，你读到后面84篇也是可拉后裔的诗，所以可拉后裔的诗呢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有12篇啊，应该有12篇可拉后裔的诗。那么为什么圣灵特别在一开始给我们可拉后裔诗，有很重要的原因，我们已经提过了，那我想我今天再把它重复一遍。我们说过可拉的后裔是谁呢？因为这些诗呢是他们写的，那只有他们呢能够把出埃及的故事呢为我们描绘的很清楚。那我想我很快的复习一下，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，我想我们很快的提一下就好，为着第一次没有来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很快的复习一下。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在以色列他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你记得吗？有一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可拉后裔，就是说在他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啊，我们叫可拉呢，原来是以色列首领中间的其中一个，而且呢可以说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首领。所以呢，因着他的影响呢，大概有250个首领呢和可拉站在一边，他们呢起来反对摩西，抗拒摩西和这个亚伦的带领。那结果没有想到呢，他们是在得罪神。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神的手就领导他们，那么叫地就裂开，然后就活活的把可拉这个属乎可拉的人和可拉一党的人呢，就把他们活活的让他们吞到阴间去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旧约里面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教训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当人背叛神的时候，那个羔羊的愤怒啊，是我们想象不来的。所以我们如果读那个民数记16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那个地明显的在他们面前裂开了。然后呢，你知道这些可拉的这些同胞们，他们亲眼看见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就活活的就被送到阴间去。那这一幅图画是他们永远不会忘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凡属乎可拉的一个都没有留下。所以这是民数记16章，但是你读到民数记26章讲到神数点百姓的时候，结果我们有个意外的发现。那意外的发现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可拉的正子没有灭亡。那么现在我们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被灭亡，因为明明圣经说那些可拉的一党的人都已经灭亡了，但是很稀奇，圣经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神呢就保留了可拉的众子，那个众子通通没有灭亡。那么因为这些众子还活着，所以后这就是写诗篇的可拉的后裔。神就在他愤怒之中，就在他就在他审判之中，你看见神还保留了一些怜悯。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些人不应该下去，他们明明是可拉一党的，明明是属于可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当这些可拉后裔的人，他们每次提起他们的故事的时候，他们头是抬不起来的，因为他们的父亲是顶撞神，是背叛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他们没有活着，没有解释？就像我们这些人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为什么神只拣选我们这些？我们明明是地狱的材料，我们应该要灭亡，但是有一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你怎么解释？你只能说我们这些人是可拉的众子，我们却没有灭亡，我们应该灭亡的，我们应该下火湖的。结果稀奇的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为什么神爱上了我，我有什么地方比别人好，我有什么地方比别人高，但是神就是无故的看上我，神也无故的爱上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只能说神的怜悯是我们的诗歌。那这个就是可拉后裔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只有这一班人，他们能从他们的深处，神把一首歌给他们。那这个就是可拉后裔。你知道在美国，黑人呢可以说是在所有的民族里面，在所有这个种族里面是最会唱歌，那么尤其是黑人的基督徒，我们为着他们感谢。为什么他们诗歌唱得比别人更好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多少年来他们经过了许多的苦难，他们经过了许多的痛苦，
从痛苦从苦难里面，他们里面有一些诗歌，那些诗歌你我也能唱，但是我们唱不出他们的感觉。